第五节，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一向汉中看。中国历来有北胡南蛮的说法，所以这里"胡儿骑马走长安"一句，是指攫取东北的满清入主中原。明末社会动荡，李自成夺取天下后立足未稳，把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出于私利投靠了满清，并引清兵入关。当时的满清精干强盛，入关后势如破竹，一统明末的残局，于公元1644年建都北京，成就大清帝国。走长安其实是用长安来喻指中国。清朝前期国势大兴，文治武功都非常强盛，有100多年的康乾盛世，特别是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平定了各种内乱外侵，使中国的版图空前的扩展。另外，自清代开始，与海外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通商，开辟港口，正所谓开辟中原海境宽。洪水乍平洪水起的第一个洪水，指的是公元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像洪水一样席卷半个中国，历时达18年之久，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洪水的洪字暗示了洪秀全。满清政府在耗费了巨大的代价，元气大伤后，终于侥幸平息了这场运动。但太平天国刚刚被平息，大清帝国就进入了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的阶段。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势力不断崛起壮大，好像更大的一波波洪水席卷着全国，遍布各地。终于在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黎元洪被拥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袁世凯死后又成为总统，清王朝彻底灭亡。黎元洪的名字也欠一个洪字，所以叫洪水乍平洪水起。清光一向汉中看一句是说，清朝最终的前景清光，还应该向汉中，也就是革命起义成功的武汉看。第六节，汉天一白汉江秋，憔悴黄花总带愁。既要半生积斗饮，金屋岂灭海山头。汉天一白汉江秋，是说经历了满清外族统治达300年之久的中国，也就是汉天，终于又有了新希望。一白是喻指新的希望，汉江秋是指公元1911年的秋季，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是中国于1911年的秋季在武汉又重新崛起。憔悴黄花总带愁， 是指民国革命虽然成功，但根基非常不稳定，如憔悴的黄花。黄花在传统上常被用来指稚嫩的生灵。自从民国建立后，先是袁世凯的复辟窃国，又是张勋的复辟，接着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派系割据，国民政权就如憔悴黄花，总是愁事不断，故曰重代愁。急要半生积斗饮，急要喻指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半生指国民党统治初期，经历了长期封建统治、外族掠夺和军阀战争的中国百废待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刚刚成功，国家正在起步发展中，国民党政权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这时共产党的势力却于暗中迅速发展壮大。积斗为中国古代星象学中所讲的28宿中的星宿，这里也就是星星的意思，指共产党的势力。积斗引字，道明了共产党于暗中迅速发展实力的史实。金乌岂灭海山头一句的金乌，是古时候对太阳的别称，此处指自称太阳之国的日本。整句指日本在二战中兴起、入侵中国与最终战败投降的命运。第七节，云雾苍茫各一天，可怜西北起烽烟。东来报客西来到，还有胡儿在眼前。经历了国共内战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呈现了各自对立分治的局面。所谓云雾苍茫各一天，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统辖一片天地。下面三句是指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所经历的一些动荡不安的局面。可怜西北起烽烟，是指平定新疆叛乱和入藏镇压西藏独立运动。东来报客西来到，指50年代初中国和美国在位于中国东方的朝鲜所爆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后来60年代初在西边的印度单方越过麦克马洪线，占领了大片的中国领土，从而爆发中印边界之战。在北方，苏俄自50年代与中共反目起，一直威胁中国。双方曾经爆发珍宝岛之战，各自沉重兵于边界达数10年之久。所谓还有胡儿在眼前，按照北胡南蛮的说法，此时的胡儿是指苏俄无疑了。第八集，如其世事局初残，共济河中却大难，抱死犹留皮一席，醉家秋色在长安。如其世事局初残，共济河中却大难，大意是世界局势历来像一盘棋一样。这里是指冷战时期共产国际和西方自由民主体系的对决。90年代以后，共产国家纷纷变色， 这对整个共产主义一方来讲，就已经是残局一盘了。共产国家的联盟彻底解体，绝大多数国家放弃了共产制度，这对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也就是诗中的共济和中来讲，可谓是一大劫难。豹死犹留皮一席，豹子是指前苏联，前苏联的版图宛如一只奔跑的豹子。豹死，也就是苏联瓦解后，共产党体系实际已经解体了，只留下些形式被中国当权者所继承，就像一只豹死了，但是却留了一张皮一样。此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了，包括共产党当权者，他们也只是利用共产党形式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已。最佳秋色在长安。目前的中共当权者，为了给自己的政权形式制造合理性，极力的粉饰虚假的所谓大好形势。短短的十多年，挣得了数千亿美金的海外投资，集中大量财力，大兴土木，装点首都和各大城市。长安也指中国的京城，这里也泛指中国，但是秋色在家也无法长久了。第九节，火龙遮起雁门秋，猿臂应难赵世收。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火龙遮起雁门秋。火龙，即红色恶龙，是指中国共产党。遮起，就是从冬眠中被惊醒。雁门，指北京的天安门。秋，有秋杀的意思。这一句隐喻六四事件。1989年，中国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为民主和不满中共贪官暴政请愿，遭到残酷屠杀。中共就像一只被从昏眠中惊醒的恶龙一样，现出了本性，大开杀戒，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猿臂应难赵世收。猿臂，泛指拥有5000年连续历史的中国。应难，是说遭到了这一劫难。赵世收，是指当时的中共书记赵子阳，因为六四事件被打压。这以下的几句，如果不从整个诗的主体来纵观，不通晓修炼之事，是很难合理解破的。曾经有许多人都试图破解这些诗句，但都感到无从下手。实际上，不懂得修炼，没有开阔的宇宙视野的人，是无法理解这诗中的含义。仔细看看头一句的“荡荡天门万古开”，到下面的“环中自有承平日”，其真意就可见一斑了。在中国，这个世界的中央之国，自70年代起，即逐渐掀起了气功热。 各门各派的功法纷纷传出，可谓是万紫千红，争奇斗艳。有佛家功、道家功，以及各种民间气功，都从长期的隐秘中走出，公开在社会上传授。练功的人数，据官方统计，已超过了1亿人，贯穿了社会各个阶层。这不仅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中闻所未闻，就是在整个人类文明中也是史无前例的。人们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此时的中国会出现这股气功浪潮？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地按照既定的剧本演绎着。这股气功大潮从深处打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使人们对气功、修炼和特异功能等概念从闻所未闻到耳熟能详，都或多或少有所认识。这无形中给真正修炼之法的红船铺平了道路，埋下了伏笔。终于1992年，当这股气功热开始降温，各个门派纷纷退场时，李洪志先生开始公开传授法轮功，也叫法轮修炼大法。就此，本次人类文明历史的最后最精彩的一幕开始了。李洪志先生从一开始就立意高远，与众不同，公开指明法轮功的传出就是要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并直截了当说，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是佛家修炼大法，当然就是修佛的。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仁，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他还充满自信地指出，在国内外，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从古到今，所有的理论不能再重新使人心回归到最好的时期去了。而我传的这部宇宙根本大法，实践证明可以做到使人圆满。在短短几年中，在政府不加鼓励和没有任何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在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浩劫后，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精神信仰的中国人中，法轮功以口传口、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华大地，并漂洋过海传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院奇花春有主，正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表述。1999年7月20日以前，也就是中共的江氏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前，法轮功遍及中国大陆，到处都是佩戴法轮功徽章的大法弟子，到处可看到形如奇花的法轮慈行，所谓一院奇花。春有主，是指某年的春天，遭到迫害的法轮功弟子会堂堂正正地与其师父相见。江氏集团对法轮功所发动的镇压行动是空前残酷的。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政府对于一些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不过追求强身健体和精神境界的民间团体进行这样疯狂和残暴镇压的。在这场镇压中，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弟子采用了文革式的手段，动用了全部的国家机器，使出了各种阴谋和手段，可谓是风大雨急夜黑，所以是连宵风雨。虽然迫害是前所未有的残酷，但法轮功的底势更是前所未有的顽强。正是这群看似普通的练功人，在这场疾风暴雨式的迫害中，却表现出了超人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看到无数法轮功弟子不顾生死，走上天安门，只为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说一句“法轮大法”。我们看到无数法轮功弟子不畏艰险，走上街头，只为告诉同胞们法轮功的真相和迫害的邪恶。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法轮功弟子们团结一心，到处奔波，以各种方式寻求正义的支持，唤醒人们的良知。终于，人们被这种真诚打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迫害的邪恶，开始支持法轮功。终于，人们被这种善良打动。当被警察凌虐的法轮功学员主动为警察撑伞遮雨时，警察哭了。终于，人们为这种坚韧与和平打动。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国际舆论对这发生在中国的迫害齐声谴责。用历史宏观眼光来看，无论邪恶怎么猖狂，寒冬多么严酷，暗夜多么漫长，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春天终将赶走严冬，真善忍的精神必将胜利，所以是连宵风雨不屈愁。第十节，数点梅花天地春，欲将波妇问前因，环中自有成平日，四海为家属主宾。数点梅花天地春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全诗的题目即来自这里，所以叫梅花诗。经过严冬考验的法轮功弟子遍及世界，遍及中国大陆，如令傲霜雪的朵朵梅花迎接着春天的到来，那是正法传遍人间的时刻，天地回春，拨乱反正。到这里，诗中头一句的“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也就清楚了。世界上，无论是哪一门的修炼，佛家也好，道家也好，西方的宗教也好，都讲人是来自天上，而修炼的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重返天国。其实许多人都是从非常美好的地方来的， 为的就是能得到这部大法的熔炼。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为这次大法的红船所安排的。然而，多少人来到这里等待得法，又有多少能得法圆满而归呢？又有多少人被这滚滚红尘所迷惑，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永远被埋在这人世沧桑中了，再也无法恢复那本有的圣洁和辉煌了。这场大戏还在轰轰烈烈的上演着，我们每一个人，既是看戏的观众，又都是戏中的演员。也许本片也是戏中之一戏，也许许多观众会忽然明白自己的角色，而不再混乱。也许埋藏于您心灵深处的灵犀正在等待这声彻语的呼唤。欲将波父问前因。波父为易经中的两卦，所谓波及必父，也叫物极必反。历史如转轮，有前因必有后果。欲将波父问前因，也就是说，敢问这历史的循环往复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环中自有成平日，意思是这无比广阔浩瀚的寰宇自有其成平之日。四海为家属主宾，是指从1992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出来传法，基本上是到处传法，四海为家。后半句属主宾，是问在这场大型的人类历史剧中，究竟谁是主角，谁又是配角呢？一切不是在按预先排好的剧本在上演吗？本自人类的文明就是为宇宙大法的红船而造就的，为宇宙大法而开创的。这也就是整篇寓言的主题。
Yeah.